你可以问一下你现在手上的资产有没有人要跟你买变现。好，我弟就说跟他买，然后他那个不是八九百万快一千万的资产吗？然后我弟就跟他说我用500万跟你买，他气死了。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马哈老师马哈来跟我们分享亲子理财怎么做。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马哈，我想请教你，就是上次我们聊的是主要是小学的时候怎么教他引导，那到了国中之后你觉得怎么跟孩子沟通培养他的财商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到国中的时候很多父母会纠结于，就是我的小孩现在有升学的压力了，所以我是不是不要跟他谈有关于金钱方面的知识。好，其实我觉得父母不用你这样是想太多了。其实刚就上一集有特别谈到，就是在我们国中的时候其实很教了一些所谓的经济学的东西，所以当经济学的东西里面其实就谈到了供需理论，谈到了稀少性。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啊，供需理论跟我教孩子财商有关系吗？当股价买不到涨停的时候不就是供需理论吗？很多人想买但是想卖的人很少了。好，那这里其实就会谈到了供需理论，也谈到了机会成本。好，所谓机会成本我这样讲，大家一定觉得说，哈，这跟机会成本有什么关系？你可以问孩子说，你的压岁钱如果连续三年不花，你是想要 花在一台 iPhone 上面呢，还是你想要去买台积电零股？好，这是机会成本嘛。你花在 iPhone 上面你可能会得到很开心，就是你有新的 iPhone 可以使用，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你是花在台积电上面，五年后十年后你的台积电可能不是只有4万，你的台积电可能变10万甚至15万。好，这就是机会成本嘛。好，那为什么国中的时候会教孩子机会成本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你知道说你选择了 A 你就放弃 B 最高的价值嘛，然后让你学会选择这件事情。好，所以其实回到国中的孩子要不要接触财商教育，当然要接触，我们教他经济学不就是让他接触了吗？所以你可以其实透过他在接触的时候，你就慢慢让他知道说，哎，可能你知道说，哎，什么是把生活中会用到的供需理论机会成本这件事情带入理财的概念中。甚至我儿子在国三的课本中，社会课本中其实谈到了股神巴菲特，好，谈到了长期投资还有价值投资这件事。所以其实国中也还是有告诉孩子所谓的理财方面的知识，甚至现在去年的时候证交所针对国中生推出了分龄教案这个教材。
这是什么？
这个教材就是说证交所觉得国中生需要具备哪些理财的知识，然后他们有一系列的课程跟练习单，然后他们也在学校推，哦，就是希望学校的老师可以去推动证交所所谓的分龄教案的东西。好，那当然因为证交所是股票为主，所以他当然介绍了，什么是股票，好，股票交易是什么，好，什么是整张股票，什么是零股。好，然后当然也告诉你存钱的概念，因为要存钱才有办法投资嘛。还有呢，他其实特别去强调定期定额的概念。好，就是定期定额复利这件事情。
哦，复利国中就教，我记得我是上大学的会计学才开始学到复利这个概念。
没有，其实国中就稍微有谈一下复利的概念，可是多数人会觉得说，那我复利到底要用到哪里？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用到嘛。所以其实他们那时候就开始已经有告诉你说，那当然，而且在那个分龄教案中很特别的，他有一个我是股神的那个就是他们有个虚拟交易的东西，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自己上那个证交所的网站，好，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他有可以让你做成你是虚拟交易。好，就是假设你对于投资理财有兴趣，然后你可以虚拟交易，然后虚拟交易的股价，比如说你今天买台积电就一样是台积电真实交易市场的价格，股数也一模一样，然后他会给你1000万虚拟币，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学习投资理财。好，你知道这个学校还有竞赛的，他们是一组，有学生可以，比如说我几个人一组之后，我就变成了是我是股神的里面的团员，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我们这1000万到底要买什么类型的股票，然后到底有没有赚，它就是一个竞赛在学校。好，当然并不是很多的学校都有推这样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学校也在教孩子所谓的理财知识，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说好像国中就只有读书这件事情。但如果有些父母很担心孩子，就是说诶，我孩子补数学补英文补国文都已经很忙了，哪有时间，你就我觉得你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候，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你可以安排有关于理财的课程营队或是书籍都可以让孩子接触。
诶，那妈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觉得因为国中的时候通常都有自主的意识了，那你觉得要让他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
非常需要。我小就让 小孩知道了。
你会讲到什么程度？
我会让孩子知道说这个家一年或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好，但是我觉得父母你不见得要让孩子知道你的收入。好，因为有些小孩像国小，我是国小就跟我儿子谈了。好，那因为我觉得有些孩子会搞不清楚爸爸妈妈的薪水是一个秘密，就是不适合跟大家讲，或者跟我爸我妈一个月赚多少，就不太需要跟他告诉他。但是你可以让他知道说诶，我们家一个月生活费要花多少，你的补习费就教育费要花多少，然后我们有投资理财，我们有规划多少，再来就是我们有没有准备旅游，好，房租租金要多少，有没有孝亲费。好，另外像我就让我孩子很小就知道所谓的紧急备用金这件事情。好，所以其实你告诉他家里的支出，其实是你要健全他投资理财的观念，就是当我有一笔钱之后，我怎么分配我家里每一笔的支出，然后同时让他知道说他要珍惜金钱。比如说补习好了，假设你一个月真的花了15000在补习上，你就必须让孩子知道啊，他不应该就是补习的时候不认真或是浪费这个钱。像很多的父母会让孩子去学很多才艺， 我个人是完全非常抗拒的。之前不是有一个就是父母让孩子学到11点还是11点半那个，我是没有讨论这件事，但是我的同温层很多都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谁家的孩子谁家管，好，那个父母愿意这样做是他自己决定，大家都不用多说。但是我对于我的孩子，我都会跟他说，弟弟，你真的有想学钢琴吗？我一直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学，我也没有逼他去学。好，然后像有的为什么学小提琴啊，我儿子唯一有曾经想学的就是画画。好，他就是想画一些东西，但是他学了大概1年多快2年，他就说他不想学了，我就没有再花这个钱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不用，如果你孩子并没有想要学这么多东西，你不用逼他，因为最后是逼死你自己，就是你生气你花了很多钱给他学，然后他又不认真。
对啊，这样搞得父母亲的金钱压力也大，然后对小孩子的期望就会很高。
对，
然后小孩也会觉得他学这个你还要给我很多压力，那不然我就他可能选择就是摆烂或是不想学了。
对，而且会觉得你来逼我的，我又没有想学，然后你现在又骂我说你花这么多钱。
对啊，这样好像大家都不开心嘛。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对于学很多才艺这件事我就不是很赞同，但是我很确认知道要让孩子知道家庭的支出，这样他才知道说诶，家里一个月就是要花这么多钱，那你身为家庭的一份子，好，那你要一起共体。像比如说我可能会让他知道说诶，你的零用钱我不会再多给你，因为家里所有的支出就很高了。像之前通膨，你看教经济学通膨是有用的，你知道吗？我儿子就跟我讲说，高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我跟你讲，我最近发现就是物价真的很贵，好，我发现我的那个零用钱不太够了。然后他就用通膨来跟我谈判这件事，你知道吗？他就说，我就说他通膨了，他说我觉得应该要调涨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央行也调高那个房贷利率，你知道吗？我的利息支出也增加，我就用利息支出增加来对抗他跟我谈判通膨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说，弟，不然这样好了，你再试试看一个月，你发现真的不够，你再跟妈妈讲，我们再来调整这样子。好，一个月后他就说，妈，我算过了，真的不太够。好，因为你知道高中他比较多活动，然后我后来还是帮他调涨了。好，所以其实你看学经济学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好，那只是讲说通膨，小孩子跟你谈判通膨，他可以调涨他的零用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如果从通膨的概念去选择生活投资法里面的股票呢？好，那时候食品股很多，那个鸡蛋之乱的时候有好几档食品股都涨很多的。
对啊，食品股像豆腐啊什么，
对对，
那些都是刚需生活必需品嘛。
所以其实学这个还是有用，而且你真的学了之后你还跟他讲说，诶，你看哦，你看这一档就涨很多，小孩更有感说，诶，原来学这个真有用。不然以前我们学很多东西都后来觉得说都不会用，尤其是微积分，我都到现在很少用到，我都不知道学这个干嘛。但是 我觉得投资理财让孩子有兴趣这件事，因为很多父母也问我这件事，他说妈老师，我的小孩不像你的小孩，我的小孩对投资理财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的小孩对口袋有钱这件事有没有兴趣？
当然有啊。
对啊，我说只要他有兴趣，你就要告诉他说为什么要学投资理财，因为学投资理财之后就可以增加被动收入，让你的红包再滚更多的钱出来这件事。
那你有带他玩过现金流的游戏吗？
有
哦，对，几岁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11还是12岁的时候，那个要玩很久，你知道吗？
对啊，大概就要玩3-4个小时。
对，要玩很久。但是我觉得那一次，我觉得让孩子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包括现金流这件事很重要。然后你在那个 circle， 你要什么时候出去之后，你才会变有钱这件事情。
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大富翁啦，当然现在那个现金流游戏比较专业。
对，因为他们一开始我孩子也是玩大富翁，
大富翁现在还有。
有，我现在觉得，其实如果你要带孩子接触理财好的桌游，我会建议是大富翁。好，因为大富翁第一个现在有出电子版，你不用自己算钱了，他帮你算好。可是会非常非常的有趣，因为他在玩大富翁的时候，其实你会知道他有所谓的机会跟命运，然后抉择嘛。其实你要抉择你要不要买房地产嘛。好，那你经过的时候，你有可能你如果花太多现金，你就可能破产。那我为什么觉得大富翁这件事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跟我儿子第一次玩的时候，
几岁就
大概十，我觉得小三就可以玩了，
国小就可以玩了。
对，然后我跟他玩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每个人都1000万，好。然后我就跟他就一直每经过一个他房地产都买，就每一个他只要经过可以买的他全部都买。好，然后买到1000万已经买到8-9百万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说，弟弟，我建议你不要再买了，你到时候你的现金流不够你会破产的。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应该还好。我跟你讲，就真的要让孩子走一遭，真的经过了一个路段要给人家过路费，你知道吗？然后一给完他就真的破产了。
那他你会再跟他讨论说接下来要怎么玩会更好吗？
没有，我就让他自己体验。然后你知道我就跟他说，你可以问一下你现在手上的资产有没有人要跟你买变现。好，我弟就说跟他买，然后他那个不是8-9百万快1000万的资产吗？然后我弟就跟他说，我用500万跟你买。他气死了，但他不卖他就破产了。
对哦，
所以他就真的跟他买。然后到现在偶尔他还会说，我觉得舅舅很坏，他怎么可以用500万跟我买那些我这么有价值的房地产，这样他就开玩笑这样讲。我就说你就知道说你的现金流不够的时候你会遇到这个风险。而且我跟你讲这件事哦，非常棒的是后来我儿子每一次玩大富翁这个游戏桌游，他一定会留30%的现金不花。所以他就很清楚，你知道你这自己走过一遭，知道他很清楚现金流的重要性。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很建议所有的父母，如果你想带孩子接触理财的桌游，我会建议还是先玩大富翁啦，因为现金流其实有点难欸。
对啊，没错啊，
我觉得一般的人不太，
我觉得可能要到高中吧。
对，我觉得一般的，如果你想小学就让他玩现金流，我跟你讲，你会整个让他对于理财这件事喊停，他觉得太难了。就是其实我们教孩子或让孩子接触财商这件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你要把这件事变得很简单很有趣，
觉得很 有成就感，
对，很有趣 很有成就感，然后不难。你只要一觉得，你就觉得说父母千万不要讲说我都觉得好难哦，你千万不能这样子讲，你一讲然后孩子就说啊，你都难了我怎么会好，所以你就不能，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很简单。比如说弟弟，我们就定期定额存钱买台积电，我们就赚钱了，这件事有很难吗？没有啊，就定期定额，然后把钱放进去，然后就等。好，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好像是真的，像妈妈讲的，真的有赚到钱，好像也没这么难。好，所以孩子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概念。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大家其实国高中的时候都有所谓的课程，是可以让孩子去接触有关于理财的。好像高中的时候，哎，高中很特别，高中有台大有推出财经系所推出高中生。财经素养课程。
欸，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我20年前我高二升高三的那个暑假，我是台南人，所以我从我们高中同学就一起来台北参加台大财经办的营队。
对，我觉得他们规划得很好，
然后我还拿了第一名。
哇，你好强哦。
对，就觉得蛮有趣的。那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我到现在还记得嘛，因为那时候我就会观察说它之间不同产品间有没有什么定价是赚钱比较快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它有股票、房地产跟外汇、嗯、那我发现它外汇翻倍的几率都很高、嗯、哎，反正那是虚拟的嘛，所以赔掉就算了，所以我就一直赌外汇，然后最后就中一笔大的、嗯、
哇塞，
当然这个是我回想起来觉得蛮有趣的一个事情，然后它也算是带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啦、嗯、所以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二十几年前的事。
对啊，其实我觉得像高中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让孩子，当然孩子到高二以上的时候他可能要准备考试可能没有时间，可是在高一高还没到高二要准备考试之前，其实他都是有时间的，你就可以带孩子来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我当时参加那个台大财经系所那个，因为那时候在疫情期间，所以他们推出了那个线上版，就没有实体的，就是线上哦。然后我那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参加吗？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我教我孩子都是比较偏实战，好，就是感觉很像土法炼钢，我怎么知道我教的好像不是学理派的那一种，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弟弟我们要不要来上一下台大的课程，然后看看体制内的系统到底是怎么教你们孩子有关于金钱的知识、财商方面的知识。他就说好，然后其实他就是有我记得16还是18堂课，好，然后经过三次的测验，好，然后呢里面呢有趣的在这边哦，里面呢第一堂课有18堂课，我让我孩子自己选要先上哪一课，都线上课。好，第一堂课他就选那个陈彦行教授的储蓄。好，那个教授就讲说，你是一个大学生，好，你要存，你要买，你想买一台摩托车，然后你要存三年，然后存到60000。好，那你觉得你应该要每个月存多少钱，然后你预期的投资报酬率多少，然后你要加上通膨，有一个 Excel 表。好，所以那时候就有这个东西，我们就开始介绍那个中值嘎，你知道吗？中值嘛。好，然后呢我就跟我儿子说，诶，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启动一个不同的专案，他是三年存60000买摩托车，那现在才高中嘛，那妈妈是不是，我记得那时候才高一，妈妈是不是应该来启动三年存300000你的大学学费？我们还真的就启动了这个专案呢、欸。然后我们就存了三年，现在两年多，快三年了。然后呢，投资报酬率也蛮好的，而且中间呢，我还教了我儿子三年存300000，我们要选什么样的投资标的？好，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去学这个，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有马浩老师才会这样教？不是，是你带孩子接触之后，你就开始跟他讲说，哎，那他有这个，那我们如果长期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要存钱，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那我很好奇补充一下，你会跟他讲说啊，读大学读私立的比较贵，读公立的比较好，所以你比较省钱，然后用这个观点去跟他谈 吗？
我会跟他讲说，弟弟，如果你是要念公立的，你就学费便宜一点，那私立就贵一点。好，那但是还是要看你考不考得上嘛。好，那你自己要念公立跟私立你决定，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特别是因为我孩子18岁的时候，我就会把他的教育基金，存的教育基金的那笔钱交由他自己管理了，那代表他以后的学费生活费都有那一笔钱支出，所以他自己决定。
那你会跟他讨论吗？多久讨论一次？
你说投资理财吗？
对，就是他的那一笔钱啊，他怎么用，会做每季检讨吗？
应该是每周都会稍微看一下，他现在还没开始自己用，还没18岁嘛、
哦、还没18岁。
对，但是就是说他自己的投资账户里面的钱基本上呢，假设是台股方面的股票方面的，我们是每周看一次，基金就每个月看一次，然后我们自己是1470的时候会做季的 review， 其实我们有做 PDCA 啦，就是我们会定期检视这件事。好，但是不代表我们定期检视就会换掉我们相对应的投资的持股，只是说我是要带孩子来持续在做这件事，让他以后自己管的时候他也可以这样做。
对，我觉得这个蛮好，像我爸妈也是在我大一还大二吧就有给我200000、嗯、让我自己去买股票，
这样很好啊，我觉得很棒、欸、
但是我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它赔了剩下100000，
我觉得这很好，因为之后你就想办法赚回来。
那我就想说，哇，怎么赔这么多，那我接下来要省吃俭用，然后更努力的去赚钱。对，所以后来我觉得我比较特别是我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出去工作了，所以我那时候的生活费就是靠自己赚，所以就会越来越对金钱有概念、啊、就会觉得 可能用时薪来换钱，这样真的是太辛苦
了。太辛苦了，对对对。
那这样最后你只能支付基本的生活开销啊，或者你就是要想办法增加更多的能力去挑战更高的收入嘛。
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像你这样子，就是因为你有一开始你父母还是给了你一笔小钱，然后让看你开始接触嘛。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大学生哦，其实对于理财都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觉得父母不要觉得焦躁了，其实你国中高中慢慢带他来接触之后，其实你是帮孩子。因为你看哦，假设他高中就接触或国中接触，到他大学的时候可能已经接触三四年了。你想嘛，你学英文学了三年五年，你的英文应该简单的 conversation 那些基本的你都会啦。对孩子来讲他不是从零开始，那你知道从零开始这件事很辛苦。而且如果他这样子，假设你教的都没有太大问题，好，假设你买0050好了，你如果是五年前买0050，你肯定现在你孩子里面的账户绝对是数字让他笑呵呵的，他会觉得说，哦，还好那时候我妈爸妈就开始帮我开始超前部署了，那我就比别人多了一点钱，有一点底气。我相信你妈也是，你父母也是这样子，才会在大学的时候给了你第一笔人生的20万嘛。
对啊，我觉得这个帮助真的蛮大，让我对很多事情我觉得算是开启了不同的视野啦。因为当时候从股票开始，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怎么台股都会受美股影响，然后我就去研究美股，就发现哦好难哦，然后越研究越多就跑去研究债券，然后各国的经济情势政治，就这样一路累积起来。那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的是没办法速成，它需要时间慢慢去累积啊。
对啊，所以哎，那父母有听到这一集的，赶快开始教。
对，我觉得这个帮助真的会蛮大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从小学开始，我真的觉得这是蛮棒的。
对，
而且
我觉得小学就可以开始了，
亲子之间会有更多的话题啊。
对啊，而且我跟你讲，就很多东西，你知道，有时候我儿子也会跟我讲说，妈，你好像那一双鞋好像类似的也有了，你可能不能再买了。我马上就说，对，我也这样觉得。然后我就默默的再放回去。好，所以其实孩子也会帮你踩刹车的，好吗？
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玛哈老师。那如果对亲子理财有兴趣的朋友，请上网搜寻玛哈老师的理财游乐园，玛哈老师最近出的新书。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留言给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咯，拜拜，
拜拜。